设想一下哈，就是你的整个文明刚刚被彻底烧毁了，你没有国王，没有军队，然后也没有任何财富。
对，简直是一无所有。
对，你正坐在自己那种灾难性失败的灰烬里面，彻底绝望了。但就在这个极其绝望的时候，有人拍了拍你的肩膀，对你说，恭喜你啊，你终于准备好发光了。
哇，这句话听起来真的很刺耳。
对吧，就是非常反常识。所以欢迎来到今天这趟深度解析之旅。我们今天呢，不聊那些教你如何通过十个步骤走向人生巅峰的成功学。
嗯，今天我们聊点更深沉的。
没错，我们要潜入一份非常古老的文献，也就是约翰·奥瑟瓦尔特博士关于以赛亚书第60-62章的深度讲义。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观点。
就是关于为什么人类生命中最耀眼的光芒往往不是在我们奋力拼搏的时候亮起的，对吧？
对对对，恰恰相反，而是在我们最彻底的黑暗还有绝对的无能为力中，这束光才被点亮。
确实，这是一个让人深感不安但同时又极具吸引力的悖论。其实如果你习惯了那种付出多少努力就获得多少回报的现代逻辑，那么这份文本所呈现的图景绝对会对你的既定认识发起强烈的挑战。
绝对的。不过说实话，在我们一头扎进这束光之前啊，我其实在梳理这份材料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坎儿。
说来听听。
就是奥斯瓦尔特博士提到，以赛亚书整本书的架构是一个巨大的交叉对称结构，然后60-62章是它的核心。但我其实不太明白什么叫交叉对称啊，这听起来就像是某种复杂的建筑学术语。
别被这个学术词吓到了。其实你可以这么想，想象你手里拿着一张长条形的纸，上面写满了故事。
嗯，一张纸。
对，现在你把这张纸对折，你会发现纸的开头和结尾叠在了一起，它们是相互呼应的景象。
哦，所以第二段和倒数第二段也叠在一起了。
完全正确。以此类推嘛，当你一直往里看，你会找到那条最核心的折痕，那正是整张纸的重心，所有线索交汇的起点。在这本书里呢，这条折痕就是第60-62章。
哇，好有画面感。好，我们来拆解一下哈，这感觉就像一部4个乐章的交响乐，而我们今天要聊的60-62章就是那个最高潮的乐章。
对，而且如果我们顺着纸张的两侧往中间看，你会发现逻辑极其严密，最外层也就是1-6章抛出了一个极其绝望的冲突。以色列人满身罪恶，却被神呼召去做照亮世界的仆人。
这就像是要求一个浑身泥巴的人去擦亮一面镜子嘛，根本不可能。
这个比喻很贴切。然后往里走一层，7-39章核心问题就变成了信任。面对当时世界上最残暴的亚述帝国的吞并威胁，人类领袖也就是西西家王，他虽然挣扎着信靠了神，
但他依然是个会犯致命错误的凡人。
没错，这一部分非常残酷地证明了一点，人类的领袖啊，军事结盟啊，还有国家机器，在终极的危机面前统统是不可靠的。
也就是说，人类靠自己是彻底走进了死胡同，所以到了倒数第二层，也就是40-55章，文本才引入了恩典。
嗯，以及一个愿意自我牺牲的神秘仆人来作为打破僵局的唯一手段。
明白了，这就自然而然地把我们推向了最中心的折痕，56-66章，去探讨那些经历了彻底失败最终被恩典救赎的人到底会展现出怎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品格。
逻辑闭环了。
但是等一下啊，我在看前39章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事情。既然这整本书的破局关键是那个神秘的仆人，为什么仆人这几个字在前39章里几乎连个影子都没有？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整本书不过是不同时期随机演讲的拼凑。如果连字眼都没出现，我们怎么能说这是一个从头到尾被精密设计的交响乐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真的。也就是很多仅仅凭字面去做文本拆解的学者非常容易掉进去的陷阱。
所以他们看漏了什么？
其实如果你只盯着显微镜看前39章，你确实会觉得这是一堆碎片。但如果你退后一步， 站在全书终点的高度，也就是全人类通过普人获得救赎的这个终极目标，再回头看，整个逻辑链条就变得极其冷酷且必要了。
你的意思是说，前半部分的缺失实际上是故意为之的？
恰恰是因为人类太骄傲了。你想想，如果一开始就给你一个完美的普人来拯救你，人类会接受吗？
肯定不会呀，大家会觉得我能行，我不需要你帮忙。
对对，所以前39章那漫长的关于人类如何一次次搞砸，如何发现自己的军队和智慧在真正的毁灭面前毫无用处的残酷记录，是完全不可或缺的心理建设。
必须先经历绝对的绝望。
没错，你必须彻底承认自己的破产，你才会明白为什么你需要那个普人。这就像是在地基被彻底挖空之前，你根本没法往里浇筑新的混凝土。
哇，这就完全解释得通了。没有前期的这种铺垫，后面的救赎就显得极其廉价。那么，让我们直接跳到这个绝望的地基被挖空的那一刻吧。
好。
讲义里对第59章的描述，我的天哪，简直就像是一部末日电影。文本里说，人们在黑暗中摸索，像瞎子摸墙一样。
哪怕是在正午艳阳高照的时候，他们也会像在黄昏的阴影里一样跌倒。
甚至有一句极其生动的话说，他们像熊一样咆哮，像鸽子一样哀鸣。
这是极其绝望的生理性反应。当你被剥夺了所有的方向感，社会秩序完全崩溃，没有任何公义可言的时候，人类就退化到了最原始的动物状态。愤怒时的无能狂入就像瞎眼的熊，悲伤时的绝望就像无助的鸽子。
太窒息了，这幅画面。但是就在这幅让人窒息的极夜图景中，你翻开下一页，到了第60章，第一句话毫无预警地砸了过来，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情绪转变非常剧烈，
这转折太暴力了吧，就像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突然打开了探照灯。如果我前一秒还在像盲熊一样绝望，下一秒怎么就发光了？难道是因为他们突然觉悟了，通过极其苛刻的道德修炼，靠自己点亮了这束光吗？
其实这里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如果认为这光是他们自己修炼出来的，那就完全误解了这个文本的底层机制。
哦，
这正是奥斯瓦尔德博士要我们极力避免的误区，这束光和人类内部的努力没有半点关系。要理解光怎么来的，我们必须倒退回第59章结尾那个决定性的瞬间。
那个画面我记得，感觉像是在看史诗级的奇幻巨制。
对的，当人类在黑暗里互相撕咬的时候，文本描述说，神往下看，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代求，
没有一个人类英雄能解决这个绝境。
没错，于是神圣战士，也就是救赎主本人亲自下场了。他根本没有指望人类自救，而是亲自披上公义的铠甲，戴上拯救的头盔，用绝对的力量击溃了罪恶这个真正的敌人。
这就意味着第60章里照在他们身上的那束光，完全是一份来自外部的纯粹的礼物。
绝对纯粹。这就好比你在一个深渊里，不是你突然学会了字体发光，而是有人从上方抛下了一盏探照灯。所以文本说的是，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如果这时候人类跳出来说，看啊，我多么了不起，我靠自己的修养发出了如此耀眼的光芒，
那不仅是滑稽，更是极其危险的骄傲。
完全同意。
而且这束光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自己觉得暖和，因为紧接着的经文说，当他们身上折射出这束光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外邦的君王们带着财富、儿子和女儿成群结队地向他们涌来。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面的疑问了，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甚至可能压迫过他们的万国君王，为什么要被这群刚刚从灰烬里爬出来的人吸引？
肯定不是为了向一个世俗的军事帝国朝贡吧？
对，他们大老二跑来，文本里说得很清楚，是为了荣耀神，装饰圣所。这就直接指向了贯穿全书最核心的一个称呼，
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绝对是作者在疯狂画终点， 在整本古老的经卷里，这个词其实一共出现了大概30次左右，而单单在以赛亚书这一本书里就占据了25次甚至26次。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当我们谈论神圣这个词的时候，现代人往往觉得它只是代表一种高尚的道德。但奥斯瓦特博士在这里引用了德国思想家儒道夫·奥托的一个理论，叫做 Mysterium Tremendum。
听起来有点像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魔法咒语。
哈哈，它的字面意思是令人敬畏的神秘。奥托认为，神圣的本质其实是绝对的超越和分离，它是一种完全不属于我们这个维度的力量。
也就是说，它和我们凡人是彻底隔离的。
对，当你作为一个有瑕疵的凡人，站在这种纯粹的神圣面前时，你不会感到温馨，你只会感到一种被粉碎的恐惧。
哇，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神圣意味着绝对的隔离，我能想到最好的类比就是一个正在全功率运转的极度危险的核反应堆。
这个比喻很棒。
就是凡人毫无防护地靠近它，就会灰飞烟灭。但这位圣者却说，我要把我的品格分给你们。一个绝对隔离的核反应堆主动对一堆灰烬说要分享核心能量。这是一种极度矛盾甚至有些疯狂的亲密感，对吧？
确实如此。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人类对这份疯狂亲密感的态度演变有多么耐人寻味。
怎么说？
你看，在最早的第一章和第30章里，以色列人对这位圣者极其藐视、挑衅，甚至对先知大喊大叫，让他们闭嘴，不想听关于以色列圣者的事。
就像是在对那个核反应堆大喊，滚远点，我们靠自己烧柴火也能过得很好。
对对对。然后到了第37章，亚述王带着无敌的军队兵临城下，极其傲慢地亵渎这位圣者，
觉得这不过是个保护不了信徒的软弱神明。
然而，就是这位被人类百般拒绝嘲弄的圣者，在第41章里对那群已经失去一切的人宣告，自己是他们的救赎主。
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列国最终会被救赎的以色列所吸引了。因为他们看到的根本不是以色列人有多聪明或多强大，而是看到了那位不可靠近的圣者，竟然赋予了人类如此难以名状的美丽。
是的，而这份美丽的巅峰运作机制在第61章的开头被彻底揭开了，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也就是那位仆人现在以被灵充满的弥赛亚的身份正式亮相了。讲义里特别提到，几百年后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完美对应了这一刻。
嗯，连施洗约翰当时都感到非常震惊，觉得不敢当。
但耶稣说这是为了尽诸般的义，这句话其实有点费解，他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弥赛亚站出来宣告，人类未能完成的顺服和公义现在由他来完美的替人类履行，神自己接管了人类搞砸的烂摊子。
那么他接管之后的任务是什么？经文说是向贫穷，也就是灵里痛悔的人传福音，医治伤心的人，宣告自由，这包括了罪恶以及世间所有的悲伤和疾病。
对，然后最动人的画面出现了，他要赤华冠代替灰尘。
等等，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来了，请注意这里的树木意象。大家回想一下，在第一章里，以色列人被形容为即将被烈火吞噬的干枯树林，
即将烧成灰烬。
对，而到了这里，神把他们曾经因审判而光秃的头颅与绳索替换为了美丽的冠冕，甚至给他们起了一个新名字，公义的橡树，从马上要烧掉的干柴变成了神亲自栽种的生机勃勃的橡树林。
这个蜕变非常震撼。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将灰烬转化为橡树的替换是需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的，
也就是十字架的沉重背景。
没错，奥斯瓦特博士指出，耶稣之所以能在科西玛尼园汗如雪滴，正是因为他即将把世间所有的伤心、痛苦、疾病和罪恶的灰烬都生生地吸收到自己身上。正是这种深度的破碎被神接纳，才换来了人类头上的华冠。
我的天，这太沉重也太美了。那么当这群人戴上了华冠，变成公义的橡树之后，他们最终的角色是什么？在第61章末到62章文本提到，外邦人将为他们放羊耕地。
嗯，
真的，这彻底颠覆了通常的复仇剧本呢、啊。你的意思是，他们经历了亡国、流放、无尽的痛苦，最终等来的胜利并不是建立一支无敌的军队去征服压迫者，而是让他们曾经的仇敌帮忙做家务。
哈哈，听起来有点奇怪，对吧？但其实这绝对不是为了让他们从此过上作威复福的生活。
那是为了什么？好让他们能够全心全意地去为这些仇敌做属灵的公共服务。
完全正确，这正是神在出埃及记19章里就定下的蓝图，让他们成为神的祭司。他们曾以为神的国度意味着强大的大卫王朝、长兵军和富有的主权国家，
结果流放归来一无所有，
反而迎来了真正成为祭司，也就是神与世界之间的中保的契机。外邦人帮他们劳作是为了腾出他们的手去履行这个神圣的使命。
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认知，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发现第60章18节那个绝妙的建筑学意象就完全解释得通了。
你是指你要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这句吗？
对，这其实解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公义究竟是神赋予的静踏地位，还是人类实际的行为？
奥斯瓦特博士强调，这不仅是因信称义的静态地位，更是因信而活出的品格。
也就是说，拯救作为静态的保护墙，把你圈起来免受外界的毁灭，但是你不能没有门。
对，门是用来进出和互动的，赞美或者说活出神的公义，就是这扇向外打开的门。地位与行为，墙与门，必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没有墙，门立不住。不打开门，墙就成了死气沉沉的坟墓。
精辟。所以当这些原本的废墟真正活出了这种动态平衡时，神给了这座曾经被撇弃的城一个新名字，邪西巴，
意思是我喜悦它。
是的，昔日被抛弃的灰烬如今成了神眼中最珍视的宝物。
哇，从绝望深渊里的瞎眼狂奔，到神亲自下场带来的光芒，从即将被烧毁的干柴被重塑成公义的橡树，放去了对世俗居士帝国的幻想，最终找到了作为世界桥梁的真正使命。这真的是一趟极其深度的文本解析之旅。
确实，这份古老的蓝图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力量和荣耀的常规认知。
是的。那么在我们结束今天这趟旅程之前，我想把这一切拉回到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的现实生活中。
嗯，这很重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痴迷于自我提升和自我发光的时代，我们总是试图靠自己的努力把人生的灰烬重新捏成皇冠。
大家都太累了。
对，但如果真正的美丽和光芒只能通过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并让神圣的介入来赐予，那么现在的你生命中有哪些灰烬是你正死死攥在手里试图自己修复，而不是放手交给那位救赎主去为你换取华冠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在心里反复咀嚼的问题。
没错，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带来一些震撼和启发。我们期待下一次再为你带来知识的深度探索。再见。
拜拜。